会想跟爸妈说，
那怎么办？我喜欢上女生，
也不想跟兄弟姐妹或朋友说。
嘿，我跟你讲，那个小史蒂芬他真的是很讨厌，一天到晚挑拨离间，到底是什么情况？我真的很想找人打他，不想跟老师说。
唉，车子又被放弃了，又没钱吃饭，每天都
真烦呢。
哎，不用烦了，青少年特区帮你说，
想谈什么，
想说什么，
你想听什么话题，
青少年特区真的通通可以说说谈谈。
青少年特区，
王哥、
范姐
共同
主持。
Yeah!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王哥，很高兴在空中跟各位又再一次能够互通 有交流。那我们今天呢请到两位很年轻很可爱的妹妹，当然还有一位很成熟然后很漂亮的女人。好，我们请他们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范姐。
大家好，我是培培。
大家好，我是兰玲。
我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我通常都会跟王哥互相谦让，说谁来开场啊？那么今天呢，是由王哥来开了一个场。他在讲的时候，其实我蛮紧张的，我很怕他说，我们今天要讲什么样的题目？因为他用他的那个口气讲出来，可能大家不会觉得很精彩哈。事实上，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应该是蛮有意思的。那这也是王哥想出来的，所以我们倒是很想问问王哥啊，我们今天到底要谈什么？你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是不是先跟我们的青少年特区的朋友分享一下？
好，我们今天谈的是，可能在台湾是有好多好多瘦身的广告。然后不知道在世界其他各地是怎么样。然后我的今天会谈一个，会谈这个题目的原因是，当我教国一的女生的时候，然后我发现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国一的女生其实还没有发育那么完全，但是国一女生她会挑剔，她会说她的上背太粗了，可是我去看她根本就是营养不良，她应该还要再多吃一点啊。然后原来那个塑身广告其实为国一的女孩子可能就已经，甚至可能国小的女生就已经是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今天去看看，如果我们国一的孩子是这样，那当这些小孩到了大学，到了成人或者怎么样，那我们去看看就我们的外在，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外在的那个 image 啊，自己外在的那个样子啊，我们是怎么样去看待他的啊？对我们青少年一般的现象是怎么样去看待，那怎么样影响着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想跟你看我们的外表，当然我们也可以看男生他们是自己怎么看自己的外在样子，或男怎么看女生的外表，然后男生凭什么可以这样看，我想简单大家可以聊一聊看一看，这样
我不晓得二位啊，你们刚刚听王哥说完了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还有那个为什么要这样子的谈呢，你们有没有什么第一个直接的想法或是感觉？还有，你们知不知道他到底想要谈什么？经过他这么多的解释之后，培培要不要先讲？
我觉得在我家里啊，我常常会问我妹说，你看我最近腿有没有瘦一点？你看我最近有没有胖一点还是瘦一点？然后我妹就会回答我，然后她就会仔细看一看，她就回答我最近是胖了一点还是瘦了一点。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是胖了一点的话，我就会觉得啊，这样不行，我一定要好好努力运动一下。其实我刚才在想，听王哥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到底何谓自己的完美形象，何谓自我的那个标准。对，我是在想这部分。
兰宁呢？
我是觉得其实这都是女生会这样想啊，其实男生也会这样想，因为其实我昨天刚好在跟我一个国小的一个同学聊天，然后他是一个其实就是长得其实他已经蛮帅的一个男生，但是他现在还花了十几万块要去做牙套，然后要去抽什么眼皮的脂肪啊，他觉得这样会比较帅，然后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就蛮讶异的，因为我觉得 他已经不会说真的是走到哪去，为什么他要花这将近20万的钱去做这些手术什么？然后他就说，其实他们在高中的时候，已经有很多男生都也会想要去做这些方面的，
就让自己至少在外表上更完美啊。
嗯，对。
王哥，你刚刚讲是说，因为你教国一的女生啊，大概13岁左右吧，12、13岁左右，他就嫌他自己的手背太粗，
对，
让你觉得很惊讶。
对。
那你现在听兰陵讲说，他的一个帅哥的朋友，竟然要花到20几万，
嗯，
去整修自己的容貌跟外在啊。嗯，你是不是觉得你应该现在跌倒在地上才能够表达你的真心啊？我也觉得好压抑。
那你刚才讲的我就吓一大跳，觉得好惊讶。如果我们去看那个，如果男生就这样，有高中的男生，然后他会花那么多钱去看，就看起来我们经常其实很重视我外在的样子，是不是被别人肯定或被别人欣赏或被别人喜欢。那如果照男，你刚才讲你觉得其实有一点很妙，男觉得那个男已经很帅了，对不对？嗯。可是，
对啊，你看女生都觉得他很帅，他还觉得自己不帅。
可是听起来，这个案主不知道，这个男生，这个男生他自己却
故事中的男主角，
对，嗯，他居然还这么不满意他的牙齿、他的眼部的脂肪。
嗯。
高中生会有什么眼部脂肪？我搞不懂。
他们觉得就是眼睛啊，眼皮。如果把脂肪抽掉的话，就不会太重，然后就比较看起来有精神啊，不会看起来想睡觉。
Oh my goodness！
对，我觉得我真的有点不太知道怎么来接这个话哈。我只是觉得很好玩的是，因为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讨论说我们要谈什么主题嘛，那王哥就抛出来这样的一个题目，说我们看看谈一个人的外在、一个人的外表，还有身材对一个人的一个影响，或甚至对两性关系交往的一个影响。可是我想我们在谈说我们大家都是从女生的角度去看，嗯，现在突然抛出一个主题是原来男生他对于自己身材外表的重视不亚于女生，我想是指现在的年轻人。
嗯嗯嗯，
这个主题这样一出来，我觉得好像有点不知道该怎么谈了，因为我们好像原来市场都人说只有女生在乎这些事情。
我不知道，如果大家不知道在日本，
嗯，
有男生用的化妆品
不止，我看现在好像全世界都有吧，是不是？你们的同学里头有人在用吗？
他的那个，我的感觉是这样，嗯，女孩子抹化妆品，我觉得是蛮正常的。然后我觉得甚至有的场合是礼貌性的，是合乎礼仪要求的。可是，这应该是10年前日本就开始有男生用的化妆品，然后甚至还有粉底啊，还是什么这样的产品出来。然后那个，我不知道，我如果今天去看我们。那你刚才讲那个状况，我如果去看青少年，可能是青少年他们太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然后也许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女孩子们的塑身的广告、减肥的广告，然后可是你在那个广告上看到应该都是成年的女人啊，他们的减肥的广告、塑身的广告，然后减肥之后就可能是很妩媚啊、很动人。然后我看到的是那个影响是高中生、国中生的女生也开始是这样去看自己是不是不好啊，是不是不漂亮，是不是太胖了、太瘦。不过南京刚才提一个男生原来也这样，我是真的很压抑，尤其是广告商的那个在资本社会里头，他愿意让人去消费的那个行为，可这样看起来就是很深的影响了青少年的消费的习惯。
我觉得青少年另外一部分他的偶像问题，
嗯，
就是他们可能会学习他们偶像是其中一个学习对象，所以男生会觉得，哎，我如果像那个男明星一样的话，那可能我的女朋友或是很多女生都会喜欢我，那女生肯定会想说，哎，或是很多女明星啊什么类似孙燕姿啊，或是另外一种不同类型的邱淑贞啊，她们身材很好，也很漂亮。也许我会有某些女生可能会想要跟她们一样。
嗯，你们记不记得你们年轻的时候啊，就是还可能还在高中或者是国中、初中的时候啊，嗯，有没有曾经有这样子的想法说，我也要有那样子的，比如说明星脸孔，或是我也要那样的明星身材？当时影响你们的因素是什么？有没有过这样子一个时期比较强烈一点？ 两位都有没有经历过？
那时候还没有哎、那时候还没有，
还不会有。
嗯，可是我在国中的时候、因为我们班就是有男生有女生，所以很明显可以就是发现女生啊就比较喜欢讨论一些。一些明星啊，一些偶像啊，他们的一些穿着，或者是去买杂志啊，然后就开始学习他们的穿着。然后男生的话就比较对这一方面就没有什么参与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像北北也提到的哈，就是说明星或者是所谓的偶像是会影响我们青少年很多的行为的。模仿的行为，或者是跟他们一样，像你提到那个孙燕姿，我想我还想到一道蔡依林的，他们的体重好像都不到40公斤，啊，因为一个人瘦小，骨架子小，他上荧幕是比较好看的，因为我们的电视它都有放大作用嘛，一个比较胖比较大的人到荧幕上，就那个荧幕可能就塞满了啊，所以他们会让自己漂亮，或者是，所以已经到了那种节食，就是已经有点。在正医师看起来他们有点自残的行为了哈、我觉得这个真的反映出好多好多的事情、我们不在好像不是在以胖瘦美丑来看这个问题，而是它到底反映出这个青少年的另外一种次文化，这种次文化是什么？可能王老师你跟学生接触比较多一点点，你会不会有更多的担忧啊？因为平常已经问题够多了，今天又来了一个这样的问题。
我看到的一个状况是这样、就是以前我不那么担心，是我以为这是成年人的事情。我现在担心国一的学生是这样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在青少年时期他正在发育，所以为不管女孩子男孩子来讲，他要摄取足够的那个营养是很重要。可是我现在的担心是看到好多的女孩子她已经开始接近是厌食症的状况，就是她不吃什么她不吃什么、那为她出发点是她希望也许像北北讲，希望跟我的偶像蔡依林或谁一样的瘦、然后她看到的是一般的世俗的一般的价值观是瘦是美、所以她我当我听到你国一的女生说她上背太粗的时候，我真的是惊讶，难道我在我看已经够瘦了，他那在他的每个要求有可能他认为更瘦，可是在国中的那个高中的阶段其实是正在发育，不管男生或女生，你就是需要那么多的那个营养，你才可能再长高一点啊，你才可能在看起来更有精神的样子，而不是我不去注重我的饮食，反而是把我眼部的脂肪抽掉哇。我担心的是那这样他40岁50岁的时候他怎么办，他的那个身体的状况是怎么去看待，那可能青少年他在乎的是我觉得是我在乎我的形象，我希望我是吸引人的，我希望我吸引异性的，我希望异性是欣赏我的喜欢我的样子，所以当那个一般社会大众那个媒体出现的广告是一面倒的说瘦是美，然后一面倒的说你的我可以让你的你愿意哪里瘦就瘦哪里，我可以瘦你的上背，我可以瘦你的小腿，或是那这样的一个讯息不断的在媒体上出现的时候，这个是很会因为青少年价值观还没有真的形成，所以他会偏离到去以为那个是可以那个才是好的，所以这些东西我想是影响了青少年，可青少年他其实我觉得大人要负责任，他们不清楚，青少年不清楚，但是可能是被商人被广告带着跑，大人也许需要瘦身，大人也许为了健康也可能他需要瘦，可是为青少年当他们一面倒的也这样的认同的时候，那对我们下一代其实是不好的。
我倒是比较想知道就是来宁那个帅哥朋友他后来去做了这些手术没有，还是说他现在在存钱当中？
有啊，他已经做了，
是装了牙套，
对对对，
然后抽了脂吗？都做了，
对对对，他就是因为就是在学校啊，然后有很多班上的同学都有去做，然后他就觉得这样好像也不错，然后就跟着大家一起去。
他们这个钱是来源是父母亲供应吗？还是说已经大到自己可以赚钱了？
没有，我那个同学他是就是之前是先自己去打工，就是暑假就去打工，然后存钱然后再去做的。可是他有些同学好像 也是去打工，但是他们那种打工的方法就不太一样，可能因为暑假只有两个月嘛，那他们可能就是晚上一份工作，白天一份工作，对啊，其实这是比较不好的行为。
嗯，那他有没有在动过这些矫正手术之后啊，他对他自己更有信心，还是他还觉得有什么地方不足，他要继续努力？
嗯，其实当我跟他聊天的过程啊，我会觉得他目前，因为他做那些手术戴牙套，然后还有眼睛抽脂以后会比较肿，所以他可能要两年的时间才可以把他整个人都变，就是变得比较好看那样，因为戴牙套没有那么
快，对
对对对，所以他跟我聊天的过程是，就是他觉得他这两年啊，可能他比较不敢出门，然后他可能会待在家里吧，对对对，然后可能两年以后他就觉得他真的变一个人，他会比较，就是他对于他两年以后的生活，他会比较高兴，比较有期待。
所以这两年内他是属于自卑期，就是
我觉得应该是自卑期。
我觉得自卑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已经很不错的一个人，他对他非常不满意，然后在经过就是借由外在的手术的帮忙的过程中，他要经过这个蜕变期哈，也是所谓的自卑期，他才能够再走出来，然后很自信的走出来，是不是我打问号啊？所以这是很有意思，就是为什么有的人会对他自己的外表这么的重视？那刚刚王哥提出的一个现象是说广告啊，那么多的广告，资本主义对于那种可能身材跟外表的一种崇拜啊，影响到年轻人，还有父母亲。我也想问，当然也包括我在内了，我们对我们自己满不满意啊？身材？有没有过不满意或者想要改变的？
有，我之前不满意，因为在1997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大陆住了三个多月，在苏州住，我在那边玩，也在那边住，然后那三个多月我在大陆的亲戚家被养肥了5公斤，就自从那之后回来再也瘦不下来，我就觉得说，我回到台湾来的时候，我就觉得，为什么？
变样了，
我觉得在这边瘦不下来嘞，我觉得应该还是可以瘦下来的。后来我就隔了好几年，我就决定我要去健身房，一直到现在。那5公斤还真的瘦下来了。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减肥还有另外一种方法。
那你是用健身的方式？
对啊，
让它瘦下来。
用健身的方式。
那你持续还是在做健身，对不对？
持续还是啊。
那你觉得健身有你是不是更健康？
其实对我的肺活量啊会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体力也有很大的帮助。精神也会觉得好像比较好。
怎么讲？就是老家是苏州，
我的老家是浙江定海。
浙江哦，所以对，因为为什么要讲我的老家哈？因为我父亲他是从江北来的，江苏沭阳是江北。可是呢，因为我母亲是山东人，那我的身材比较不是比较，根本就像山东人的身材。可是人家看到我说我是江苏人，通常的反应，你们现在可能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了啊、哦。他们反应说啊，对对对，苏州出美女，他们马上就会跟联想，
对啊。
然后接下来我就知道他们会很失望哦，因为我不是属于那种苏州美女型，很纤细的那种型的，就不想说像培培你，因为你在苏州住了3个月啊，我刚刚听你讲，我本来想说你是不是有压力啊？因为苏州都是美女啊，又是吴侬讲的吴侬软语啊，就是那种纤细跟那种所谓的古典的那种美哈，可能不会加注在我们现在这种女性的身上头。
我想是因为我在那边没有
认识
的人，熟的朋友。虽然后来我在那边有认识朋友，然后后来这几年我有回去看他们，但是那时候我是觉得心情好像蛮好的。然后我住在那个阿姨家，他们家阿姨煮的饭好好吃。她是上海人，很漂亮，很漂亮。
上海，我真的要讲，上海姑娘真的也是很漂亮。而且我也很讶异的是，我们都以为说东北或是山东北方人啊，个子高的。高大，对，高大，但是她可能看起来比较粗壮一点，但是上海姑娘身材很好，她的比例非常好，然后她也很高，她的高是让人家觉得是不是比较欧美人的那种身材比例，所以我到上海的时候也真的是很讶异。可能大家还记得吧，就是这一次不是环球小姐，是什么小姐，是上海姑娘，叫卓琳，得了第3名。你看她身材比例多漂亮啊。所以我相信就是说这些因素，这样一直这样加起来，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有人要塑身，为什么有人要去对自己外表不满意，这很正常嘛，因为你跟那个美丽的一比起来，你就会不会到自惭形秽啦，但是你会希望跟他们看齐。
嗯，
对，这是我的想法啊。那我们俩刚刚都很坦白对我们身材的看法，还是要两位，你们要不要谈一谈？
嗯，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一直都想要去瘦身，但是一直都没有，就很懒惰啊，没有那种心啊。可是我曾经有一次就是在暑假两个月，每天都去游泳，因为我很喜欢游泳。然后那两个月真的有瘦，但是之后也是忙啊，然后也没有那种持续的那种心情，所以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去减肥。
对，我要补充一个，如果是要运动减肥的话，一定要再注意运动完之后一个小时以后才可以吃东西。
对对对，这很重要，
很重要。
嗯，
就是有非常有经验的人说，非常你要记得
吃东西是要控制热量啊，就是你看它热量有多少，它每个那个上面食品啊都会写。它热量多少？
好，我其实不太 care 那个热量，我觉得那太辛苦了。我觉得运动完以后一个小时再吃东西，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我看到很多人是要瘦，所以他去运动，然后运动完了以后，他就马上吃了很丰富的。如果他早上运动就是很丰富的早餐，他是晚饭以前他就吃了很丰满，结果他是更胖的。好，那我就刚才我听到的是，比如上海姑娘。然后我们的女生都觉得，上海姑娘是很漂亮，身材比例是很美。其实那个我这边就会问哈，其实那个不可能每个人都是身材比例那么好的，比如说身高，比如说体质哈。那可是他就是有人办世界小姐选美，然后让你去看到，然后整个的媒体走到就是，哎，女孩子好像就应该是身材比例要非常的腿要很修长啦。然后那个可能那个头的长度跟身体的长度啊，腰的比例啊，大概在哪里？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媒体出来的东西，都是甚至于可以讲，其实是男人设计出来的东西。他花了钱去办了选美啊，去办了什么，然后让可能某一些地方的人去欣赏，然后大家变成疯狂去追求那个。那这个其实对成人可能我们就还好，可是我觉得为你我。青少年朋友他们接受越多这样的讯息的时候，他就会开始越不满意和肯定他的身高他的体重，那个就变成一味他要去追求那个瘦，然后就会可能为了这个不吃饭，或者为了这个他本来也不喜欢运动，所以他为了这个要让他又不愿意去运动，所以他就只能少吃不吃，那结果的状况就是可能是身体很容易生病，很容易感冒，就变成是这样，然后他可能还以为那个病恹恹是另外一种，我不知道林黛玉型的美还是什么，就是那个他会在乎的，其实还是怎么样吸引那个异性的一个那个，然后但是当他的整个价值观被变成那个样子的时候，是蛮我觉得不公平。不公平原因就是这个女人哈，就算你现在是世界选美的第一名也好，你到40岁，你到50岁，你结了婚生了孩子，你总是会。变胖的，难道那个别人就不喜欢你？
如果我能够从18岁就被人家赞美到35岁的话，那个后面的事情我觉得是其次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说很好玩的一个议题啊，是说我们刚刚三个女生都很清楚的反映说，我们多少对自己的身材并不是100%满意。
嗯，
好，但即使不是100%满意呢，我们也不会说去采取一些比较像现在年轻人可能他会更积极的行动啊，比如他会直接的去矫正他的牙齿。我矫正牙齿还可以接受了啊，因为牙齿矫正对咬合哈，对于说话啊，对健康都是有帮助，这个还好。但是就是说你会去注意到说你的手背的胖瘦去抽脂啊，那个可能就是对身体真的是有很强的影响。可是我想最重要的最重要的真的是心理，
对，
那个心理才会，我觉得一个人的美跟丑啊，其实跟那个自信是好像有点成对比的。不过我倒是希望我们在讨论其他之前，王哥你要先坦诚一下你对自己到底满不满意
啊？我很满意我的身体。如果
下去，
对啊，我的身高是算高的，然后所以我如果胖一点，其实还看不太出来。那。所以我个人的身体身外在我其实是满意的，只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太高了不好， 会撞到头啊，会什么，在某些运动还有某些状况会有那个高不见得。还有就是我觉得很多女孩是很漂亮的，可是她们太矮了，所以让我觉得我太高是不好的。我如果不要那么高，我如果矮一点，我可能就会，我觉得那可能是更好的啊。如果从外在这样看，然后另外刚才范姐提了一个很有趣的是，那个跟心理上跟自信上是有关系。这就我觉得是那个重点。如果你够自信的时候，你可以是不那么高，你可以可能153公分，可是你相信你的男朋友喜欢你，就是喜欢你153公分，他不会用那个上海姑娘的168公分去要求你。你清楚，当我跟一个人来往的时候，他就是喜欢我这么高，我今天如果只有153，他就喜欢我153，对，娇小玲珑的可爱。而我最难过的是，如果青少年他觉得我153太矮，我不好，所以当我的男朋友跟我在一起，然后当我们时间久了，我就觉得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他是不是在路上看那个168，他是不是不爱我了，好多猜疑啊，好多的那个，那原因就是对自己的，我自己不满意我的身材，我自己不满意我的身高，我自己没有自信，所以那个男人就是爱死了这153都不见得有用，他自己不相信。人家
好像在谈的是一个很清楚的经验哈，我会觉得。所以我觉得很好玩，就说王哥会对他自己身材满意，因为他比例来讲哈，或者是这个体重来讲什么都是很好的。我想说不定别的男人看你，他也是觉得很羡慕。
嗯、
所以你今天可以说我很满意、
嗯。
但是相对可能有些男生他153男生可能就不见得他会满意他的身材了。
对。
所以这怎么讲？因为上帝创造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就是有一个特殊的样子。
嗯。
那这个特殊的样子，在经过我们这个进入到一个人类的现实的社会来以后，再加上一些商业的包装跟这个促销哈、
嗯，
好像变成每一个人都得有一定的所谓黄金比例身材。
嗯、
好、
嗯，
所以这个东西就变成我们一直往那个标准，
嗯，
世界统一的美的标准去靠近的时候，
嗯、
我们离那个限制就越来越远。
对，
嗯，
我要听那153公分的男生讲话，
嗯，
其实那个153公分或者120公斤的男人有没有人爱呢？一样有。如果你是
对
自己有自信的，如果你是可能你的特质是你很有魅力或者很正直很有魄力，自然就会有人喜欢你。所以是你内在那个东西其实更重要。
嗯，两次这样讲哎，可是我的意思说，我们没有在那个153然后120公斤的状况过，对不对？所以我不晓得他是不是真的可以有那个自信产生，或者是说他是不是真的不受这个社会的。我们不要讲歧视啦，但是有人可能多少会揶揄他两句吧。
嗯、
我想有些，比如小胖子哦，
yeah, yeah.
对，从小是小胖子，长大变大胖子、
嗯，
他一在那种状态之下，他是不是能够有产生那个自信？然后这个自信，我们怎么样让他出来？可能是蛮值得再继续讨论的。
嗯 yeah. 所以也许我们下一次我们会更深入讨论这个问题，让大家可以更。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吗？
呀呀呀！
那我们要跟大家说再会了。很可惜的是，培培跟兰陵啊，好像反而是我们这两个已经进入中年的身材才能比你们都还多。不过我们要谢谢那个今天收听我们青少年特区的朋友，这个主题我相信可能大家都很兴趣，所以我们下次会再继续跟大家讨论。范姐、
王哥、
培培、兰陵，
跟大家说再会，拜拜，
拜拜，
下次见。